2015香港弘法行空性系列三，如何实修空性，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红我今日有叫那上山帮忙给咱们弄不拉杨村做官，我祝你帮忙做那些事。我的观众忙不过的几句就是到处去寻街来不着说。我的帮忙舍得红我今日有叫那上山帮忙给咱们弄不拉杨村做官，我祝帮忙做那些事。当我的观众忙不过的几句就是到处新机拉不着小子总个的斑马色的红红我今天也见了像咱斑马给色的东波拉样子就红我的斑马中的一色的我的感觉忙不过的经历一色的日记新机拉不着小子个的斑马色的红我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的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的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的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的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的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的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的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的我妈我把这个人把妈死的我接了大江所拉的病地到时候看的你别上去那当我们帮他做事吧，当就当这心别人咋的说，中等的工帮家伙让养老乡咋路，半个路住着你等着你的南大人设备，今年当个亲戚是不是你记得个啥了？让他这边装人马的门都等我的就是这边着，最后跟老婆就他这样了，就这样的。这都是这种牛毛牛毛的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这种Umara Bazanardo, 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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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nardo, Sidon Gigi, Jero, was a Jibalu, the name Mbara, Sunny, Quadan, Danjo, Solo, Domba, Lodu would be Nova Jid. Yang Ji Jinbo, Zudun, New Me, Jan, Zone, Molun, Jinbo, Nadiata, Bakara, Dang, Zandu, Shemat, Dumba, Duji, Jan, La, Jam, Zar, Lo. Ah, 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啊，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那我们每一次停课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每次都要提醒大家，然后我们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打坐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的时候都要有菩提心，任何一个心善都必须要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都要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都不能离开菩提心，这样子才叫做大乘佛教那么我们学佛学了那么长时间，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学的时间都比较久，但是我们有没有学到这个大乘佛教的精华这就不好说，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抓住大乘佛教的精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大家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压力很大的，没有太多的
空闲的时间。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必须要抓住一个终点才能够才会有进步才会有收获。我们学佛学什么佛当然都很好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学佛也有学佛的核心它的核心在哪里佛教的核心是什么大乘佛教的核心是什么必须要抓住核心才能够比较容易有这个收获那么学佛的收获什么叫做收获呢学佛的收获应该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求佛求佛祖的保佑让我们更加的健康让我们更加的发财这些都不是学佛的收获学佛的收获就是我们是一种能够看得见的一个进步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没有学佛之前人很自私然后就脾气非常非常的这个糟糕然后在行为上也就是杀盗淫妄这些事情都曾经会有过然后就非常非常容易这个生气还特别的这个贪婪这学佛之前就是这样子。然后学佛了以后呢有进步有变化有什么变化呢就是这些嗔恨还有贪婪还有很多的愚昧的一些想法这些都在逐步逐步的在减少在淡化减少同时我们对这个佛对因果对轮回对修心的这种心人也叫做心性一直都在增长我们越来越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些佛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观念观点以及很多的方法或者这个方法的结果越来越相信为什么越来越相信呢就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这些体会到亲身体会到了以后呢一定会越来越相信的然后同时我们脾气越来越好然后内心没有以前那么的空虚没有以前那么的浮躁生活就越来越感到充实越来越有安全感所谓的安全感不仅仅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安全感也就是生生死死当中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然后基本上就有把握不仅仅是这一世下一世我也会往这个目标走的这样子以后呢有一个总的这个目标有一个总的目标有一个奋斗的方向这样子以后呢就内心不会空虚然后平时修心禅定这样子以后呢内心当中就感到很平静虽然是人很忙还是要工作还是要去赚钱但是呢心就没有那么浮躁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关系也就是为人处事的很多的方法是非常的合理更多的懂得去为别人着想就不像以前一样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叫做学佛的进步这些都是学佛的进步那我们学佛有没有这样子的进步如果没有那我们烧香拜佛做了烧了一辈子的香那这个有没有有没有结果呢当然不能说没有结果这个是有福报至少有福报的我们很虔诚的去念佛去烧香去这个拜佛求佛有些时候呢我们求了佛佛祖有没有这样子的加持有没有这个力量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光是求佛 啊解脱啊，不能光是求佛，我们还是要按照佛的教导去做啊，佛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然后佛要求我们去做的啊，这些我们都不做啊，然后呢我们就去求佛的力量啊，我什么都不需要做，然后就佛就把我度了啊，我们就想占这个佛的便宜啊，啊这样子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并不是说不能求佛，不能烧香，不能拜佛，当然是可以烧香拜佛了，烧香拜佛也是我们的一个积累福报的一种方法，这当然是可以的啊。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可以求佛的保佑啊，我们不求佛求谁呢，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所有的学佛啊都是就这么点啊，没有别的那就不叫学佛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啊这些上课的时候讲的这些话啊，如果听错了啊，理解错了的话，那就可能有些时候还是啊不能理解，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是就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啊，导致所以啊，我们还是把这些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重点是什么，可做不可做的是什么，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啊，这些都要分清楚的。所以学佛啊，我们昨天也讲了。啊，就是，说起来就是很简单啊，解定慧这三个字，就是整个的佛教的修行的方法啊。佛教修行的方法就是修行的内容，就是三个字，修什么呢？解定慧啊，就这三个。如果这三个做好了啊，那一切都圆满了。嗯，然后我们。啊，很多很多的这些表面上啊看起来是学佛，但是呢既不是解又不是定又不是回啊，跟戒定慧根本就不沾边的啊，这样子的很多事情啊实际上啊不是学佛，但是我们不懂，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懂呢？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系统的佛教的教育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信佛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我们学佛教徒当中啊，真正先去学习，系统的学习，然后就了解了佛教的教义哦，觉得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一定要去学啊。这样子的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比较少啊。我们大家都是开始醒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啊相信佛啊，就这样子进来了啊，进来了以后呢，也没有接受过佛教的这个系统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啊，就我们虽然是心很虔诚的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幼稚的想法啊，这种幼稚的想法呢，别人说这叫做迷信啊，那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有些是我们的有些想法是迷信。当然，我们相信佛、学佛、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它不是迷信。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的学佛的这个啊，因为这么几千年下来了以后呢，这个里面呢也掺杂了一些我们的一些民间的想法和民间的说法啊，那这些很多都是啊都是错误的啊。也不一定是真正的佛法啊。那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菩提心啊，就是第一个啊，解定慧啊。但是这个解定慧呢啊，除了佛教以外，外道也就比如说印度教等其他的宗教啊，尤其是古老的这些宗教，它有没有戒？有戒律啊？它有没有禅定？有禅定，有它自己的禅定。嗯，然后它有没有智慧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智慧，它也有智慧啊。那么戒定慧他们都有了啊，都有了。那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去深入的去学习啊。有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不存在了以后呢？表面上的这些戒定慧啊，印度教也有啊，外道很多很多的外道都有的，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戒定慧。那我们佛教跟什么不一样呢？啊，重点是什么啊？最关键是什么？第一个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是没有的 啊，只有大乘佛教才有，我们佛教内部啊，小乘佛教都没有菩提心的，因为它没有菩提心，所以叫做小乘佛教啊。菩提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啊，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证悟空心啊，就是外道啊，像印度教等等很多的外道，他讲不讲空心呢？他也会讲空心的啊。他们的宗教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找到空心、无我，还有这个不可思议啊等等这样子的字眼啊，他们也有。但是呢，他们所有的这些除了佛教以外的外道，都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自我的存在啊。有些人认为这个自我哦是梵天啊，有些人认为是上帝，有些人认为是这个万能的啊这个神等等等等啊。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就有一个啊自我的存在，最终啊他就觉得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自我的存在啊。然后佛教就跟他们都不一样的，最关键的不一样的就是佛教把这全部都打破了啊！这跟我们昨天讲过了，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都有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啊，人六道轮回啊，善恶因果都存在的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存在。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也叫做世俗谛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这个不是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啊不相信啊我们的啊这个感官啊。以前民间也说眼见为实啊，我们看到了这就是真实的啊，这就是唯一的真实啊。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眼见是不是为实呢？不是，我们眼见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啊都是错误的、不对的。然后很多很多的这个真实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啊，这个科技发达了以后呢啊，这一点就是越来越清楚了啊。但是佛在2500多年前就说，一直都在说，佛教从2500多年到今天，每一代每一代都在讲、都在说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啊不怎么理解。没办法理解，比如说连小乘佛教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南传佛教，像缅甸的、泰国的啊，像斯里兰卡这样子的这个小乘佛教的很多的学者都不太能够接受啊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像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叫做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的很多的观点，尤其是空心啊这个方面呢，他们都不能理解的，他们都很多时候都会拒绝啊，不接受。更何况是其他的宗教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这个一直佛教一直都在讲，但是呢很多人是不能理解。但是现在啊，我们慢慢的了解了，其实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啊不是真实的啊，很多很多都不是真实，几乎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了啊。如果我们根本就不要去观察啊，我就靠我的这个器官啊去生活生存啊，那就没问题了，这就是完全是可以的，就是眼见为实。从这个层面讲的话啊，眼见就是为实，可以这么讲啊。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疑问啊，到底这个眼睛，我眼睛看到的是不是真相啊？我耳朵听到的是不是真相？我的器官感觉到的这个世界以外，它还有没有一个它的真相？稍微有一点点啊疑问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稍微啊往深一点的地方去思考啊，去观察的时候，然后立即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这种感官啊是看不到这个啊真相啊，这个物质世界的真相，原来他看到的都是假的啊，都是虚拟的啊，都是虚拟。那么真相啊，真相在哪里呢？真相 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啊。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啊，这个三摩地王经啊，三摩地王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是说啊，言而蔽，非量啊，量是什么意思呢？量就是一个计量的单位，比如说我们的今天的啊，这个比如说量长短的尺子啊，还有这个量这个中量的啊，这些都叫做量啊。量就是去衡量啊，衡量某一个东西的真和假的一个标准啊，叫做量啊，这叫做量啊。然后佛就是说眼耳鼻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这个耳朵听到的，我们的鼻子，还有就是五个感官啊，都不是量，意思就是说都不是正确的啊，都不是正确的啊，他们看到的都不是正确的，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也不是正确啊，我们的耳朵听到的，然后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感官感觉到的啊，这个世界啊，不是量，也就是说不是真实的啊。佛教早就讲过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呢，慢慢就大家就理解了啊。那这叫做空心，这个是佛教里面的另外一个终点啊。我们如果我们想学佛，就要学这两个啊。学佛，什么叫学佛？学世界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个叫做学佛啊，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什么呢？啊，释迦牟尼佛29岁的时候出家，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出家呢？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要向学习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向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学习啊，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啊，向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学习，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我们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学习啊，也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就要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学习啊。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和这个慈悲学习，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慈悲和这个智慧呢，叫做啊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这就像一只鸟的两个翅膀一样啊。鸟如果没有一只翅膀，它是没办法飞啊，它没办法飞起来。同样的啊，这个智慧或者是大悲心当中啊，如果缺乏了某一个东西啊，那我们是没有办法飞到这个佛的境界，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佛的境界。所以我们啊这样子要学，就是要学这两个啊。所以首先我们每次都要发菩提心啊，请大家啊好好发菩提心。我们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人还没有真实的去修菩提心啊，我猜的话啊，我们还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真实的去修。那还没有真实的去修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啊，是一个表面的菩提心，实际上我们实质上还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啊。标面的菩提心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像啊，我要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解脱，这样子的想法啊，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啊。有些时候当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啊，当我们自己没有生病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一切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想法啊。但是如果有一天真正遇到问题，真正需要付出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退步啊，这个时候呢，还是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啊放在啊这个头等大事啊放在第一位啊，是这样子。那这个我们怎么做呢？就是需要训练啊，一步一步的去训练。嗯，这个训练呢啊，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啊。不要急功近利啊，就是我今天修了，明天有菩提心，明天没有了我不修了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去做善事呀，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然后倒霉了以后呢，哎，我怎么这样子倒霉呢？为什么呢？我不是我烧了高香啊，烧了头香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轮到我的头上呢？怎么可能是我呢？那应该，你觉得应该是谁呢啊？大家好好想想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嗯， 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的学佛的方法方向有这个本质上的错误，这个不是小的错误啊，方向性的错误啊，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错误了。所以我们修心是一定会有效果的，但是不一定一天两天就有效果啊，一天两天啊，十天八天没有效果，这个不等于是没有效果了啊。不等于没有效果。我们比如说去减肥健身都不一定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两天三天呢只要你能够坚持就会有效果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学佛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看得太近了这样子才能够发菩提心。我们的菩提心更加的需要有这个长远的计划菩提心它不是一年两年呢，也不是这一辈子，也不是这一辈子下一辈子，它是乃至成佛之前的我们的一个终的目标所以大家要发菩提心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这个法会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大家发菩提心，但是呢我们大家就是发不起菩提心只能勉强的被动的强迫自己去想，我一定要这么想我一定要想，我一定要去让天下所有众生度化天下的众生，所以我要成佛很被动的去这么去想，但是实际上骨子里还没有这样想但是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哪怕是一个被动的不是很真实的这样子的菩提心也是非常非常有功德的，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就是不管是被动的也好不标准的也好，这种菩提心的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播下去了以后呢，然后它一定会很快就会很快就会成熟种子成熟了发芽了这个最后呢一定会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一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这一生不管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不重要，反正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共通的这个是这个信仰，是我们都是学佛，就都是相信佛相信因果，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去学佛，这里是可以学佛可以能够解脱这个信心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信心是无价之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这一生有下一世有没有这个非常难非常难说下一世比如说我们再变成有钱的人这个不难，我们就是在这一生当中稍微积累一点点福报，我们不仅是一世几百世就是我们做某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善事，就仅仅是靠这个善事的福报让我们几百世都可以成为非常非常富裕的人这个我们以后还有很多很多机会的然后有名声的人有权力的人，这些我们曾经也做过很多很多以后也会的也会的。但是学佛修心呢，因为我们过去也没有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是这样子，没有成佛我们不，今天我们又不是佛，我们也不是菩萨，我们只是对佛有一点点信心而已这是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我们曾经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机会了，这也就是充分的说明以后也不一定有太多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一生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这样子的关键的时刻那我们必须要做点事情，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呢农民都忙着干活，他知道在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只有春天才可以播种如果春天不播种到时候是没得吃的了所以呢 他就啊，就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就很努力的去干活，啊，同样的，我们今天啊，这一生是我们很多很多时间啊，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春天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播很多，可以播种很多很多东西啊，这个过了以后呢。就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就不好说啊，所以呢我们要发菩提心，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请大家啊发菩提心，但是发菩提心啊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必须要首先去学发菩提心的方法啊，方法学好了以后呢，一步一步的去做啊，一天啊只能做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半个小时、20分钟、40分钟都已经啊都已经很不错，每天这么去做啊，然后逐渐逐渐的啊就会有的啊，我们的心啊，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的心。它是可以被训练的啊，它可以训练成佛的智慧，佛的菩萨的这个菩提心啊，它也通过啊负面的这个教育和洗脑，它也变成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像一个魔啊鬼啊这样子的，是我们的心啊，它可以又可以也可以变佛，也可以变菩萨，也可以变魔，也可以变鬼啊，那么。这是我们的心是啊，可以这样子的啊，可以这样子这个训练的，所以我们每天自我训练啊，我们每天去看大乘佛教的书啊，像《华严经》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佛经啊，希望大家百读啊，就看一看啊，希望大家每天就不需要念太多的啊，哪怕是两页三页都可以的啊，五分钟只花个五分钟十分钟啊，念一念大乘佛教，像三摩地王经啊，楞伽经、解深密经，尤其是这个华严经啊，汉传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些经典啊，我们自己去看的话，它的字面上的内容啊，我们60-70%是没问题的啊，可以完全是可以理解。但是往深啊，往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需要其他的东西啊，去像钥匙一样的，我们首先要去找一把钥匙，然后这个钥匙找到了，再去开这个门啊，这样子。但是很多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些内容呢，都不需要这把钥匙啊，自己一看就明白啊。所以希望大家啊读一读这个。华严经啊，三摩地王经这些佛经啊，然后原来我们就是一定会很后悔的，为什么呢？哎呀，我浪费那么多时间，我为什么早一点不读这些书呢？我早就听说过这些佛经，为什么我到今天还不读呢？不学呢？啊，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啊，希望大家去读这些佛经啊，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稍稍啊花一点点时间就好了。我们很多人啊去抄经啊，抄经啊，就一方面有功德啊，有功德，还有一个就是心可以平静啊。但是我们啊，很多人喜欢抄经，但是没有太多的人去读这些经啊，没有太多的人去学，所以我们抄经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读和尤其是学更好的啊，希望大家去学，学了以后呢，我们指导就怎么做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好，然后这样子，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好，接下来啊，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的这个主题的内容啊。那我们昨天啊，给大家介绍了空心啊。空心是什么？佛教里面的最最最高端的课程啊，最高端的课程，就像我们大学里面的啊研究生、博士的这个课程啊，等于是研究生、博士的课程。然后我们啊从来没有这个去学习过的啊，刚刚进入佛门的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呢混了20年、30年，但是只懂得烧香拜佛的人啊。这个空心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玄妙的感觉啊，就一会儿说有所有都是存在，一会儿又说所有都不存在，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啊，我们都 搞不清楚了啊。那不存在，既然都是空性，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烧香拜佛？不就是拜雪了吗？啊，然后就是，那就为什么还要去这个解定慧？刚才不就说解定慧，解定慧都没有了吗？啊，那没有了，为什么还要去修？哦，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还回来说需要这个努力，需要学佛，需要这个积累资料啊。那有说一切都是空性，万法都是空性，如幻如梦，这两个就是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啊。这个矛盾的东西我们一直都没办法调节啊。这两个就是严重的就相互之间影响啊。如果是空性啊，那就是好了，那一是空性，那我们佛也不需要念了啊。如果是要念佛，要这个心善啊，那这不就是等于是说明这个是存在的吗？这不就是说明等于是说明这是真实的呀？如果不真实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呢？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啊疑问啊。这些疑问呢，就是因为没有学习的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的慢慢的去这个啊学习。那我们昨天和今天讲的是，虽然是空心啊，但是在空心里面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比较粗浅的这个空心啊，不是很深很深的，所以也许是比较容易理解啊。还有我们除了我们这个佛教它本身的这些理论以外呢，啊，还有这个现代科学也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那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可能也在至少也在理论上就理解是不是很难啊？但是要去修啊，主要是要去修。如果不修啊，我们理论上啊知道了也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平时都是理论上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是啊，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啊，怎么样去观察都找不到一个它是真实的证据啊，我们找不到一个证据啊。然后我们越观察越去思考，越发现啊，越清楚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但是呢，这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而已，但是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呢，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我们大作修心的时候的这个空心的体会，和我们不大作不修心的时候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现状啊，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啊，结合啊，没有办法结合啊，各做各的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心的效果不是很好啊，所以要修逐渐的训练，慢慢的训练以后呢，啊，逐步逐步的，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工作，和这个修心的感觉、感受、体会啊，慢慢会走到一起的啊。最后呢，啊，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修心啊，就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的生活呢也啊就成为一种修行啊，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成为一种修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这是以后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说啊，自己不想打坐的人就说啊，我不打坐了，我不闭关了，我在生活当中修行，工作当中修行啊。生活当中怎么修行呢？工作当中什么修行呢？懂不懂什么叫做修行呢？啊，什么叫修行都不懂了，在工作上怎么修行呢？啊，说我工作的时候呢，尽量的为别人着想啊，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唯物论者也可以啊，无神论者也可以啊，啊，基督教也可以啊，谁都可以啊，啊，都可以的啊，这一点大家都可以。佛教的修行不仅仅是这一点啊，这个当然为别人着想啊，奉献精神当然是很好的啊，佛教里面也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强调啊，但是呢也不仅仅是这一点呢，还有很多的修行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修行，大作修行啊。我们很多人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为什么啊？就是啊，就信佛啊，信了一辈子啊，然后就是捐了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烧了很多香，拜了很多佛啊，但最后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修行，或者是说我自己的啊，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啊， 就是一点都没有减少啊，一点都没有减少。我们还有很多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有贪嗔痴慢疑啊，我们还有那么的傲慢，我们还有那么的妒忌啊，我们还有那么斤斤计较啊。那这个学佛就有什么用呢？啊，这些都是啊，反而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很了不起，我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呢？我就捐了这么多的钱，我修了这么多的苗啊，然后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啊，就这样子以后呢，这修心也就反而就变成了一种啊烦恼啊，增长烦恼的一种因素啊。这样子就更不好的，所以我们啊，信佛、捐钱、修苗、烧香拜佛都非常好啊。就如果我们是菩提心的基础上，那就更好啊。不是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也很好啊。为什么呢？凡是我们对佛的这种虔诚的这种表达啊，以什么样的表达啊，我们去磕头也好啊，念佛的功德也好，或者是捐钱啊，去修庙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对佛的一种啊尊敬恭敬的表达的一种方法啊，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这都不是修行，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些都是不能解决啊。当年达摩祖师啊，当年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啊，然后呢，就那当时的这个国王就是梁武帝啊，然后梁武帝他们两个见面啊，梁武帝确实是在这个国王里面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经常啊吃素、吃斋、念佛、受戒啊，这方面做的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这样子人啊。然后他把他的这些功德啊都给讲给这个达摩祖师听啊，那我这些有什么功德啊？达摩祖师一句话就否定了，没有任何的功德了啊。然后他们两个实在是没办法走在一起，就达摩祖师就走了啊，最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啊，这些学佛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学佛的方法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啊，比如说我实在是对这个空心是不感兴趣啊，我实在是不希望我不存在啊，我不希望我不存在，我一定啊，那我的尊严都没有了，我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啊，那我都不存在，我有什么资格谈我的尊严呢啊？我不希望这样子的这个法啊，我就希望有我这个人，然后呢，我去啊做好事，我去欣赏，然后我来世有福报，我去享受啊，我喜欢这样子的法啊，然后就是希望就是说啊，都是空心，都是不存在，都是虚拟，都是虚幻，这个我不喜欢啊。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的，我们可以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啊，这个路叫什么呢？叫做人天佛教，人天乘啊。人天乘是什么呢？人天乘，它第一个坚定不移的相信轮回啊，人死了以后还有来世啊，这一点坚定不移的相信，然后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果，善恶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坚定不移的相信，这是他的见解啊，他的观点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尽量的去行善啊，尽量的去行善，这是他的心威，然后有些时候就大大做啊，然后对佛的这种心性啊，增加对佛的信心和对这个佛法的这种心性啊，那这是他的修心啊，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不去。可以不学空心啊，空心他可以不学了啊，但是他也不能解脱啊，他永远都不能解脱，只能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流到轮回当中呢啊，他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可以来做人啊，或者是做天人啊，做人做天人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人天福报啊。大家都觉得那这个多好啊，就是但这样子很好啊，我们生生世世不就可以享受了吗？啊，但是生老病死这四个字还是存在的啊，这四个字是任何人不管是人也好，天人也好啊， 都是没有办法逃避啊，生老病死啊，而除了生老病死以外呢，还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痛苦啊，精神上的、肉体上的，这确实是没有办法，这就是轮回的本质，轮回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这没办法啊。我们很多时候也讲酸甜苦辣啊，就是人生啊。实际上说的对，就是这样，酸甜苦辣就是人生，就是轮回。所以我们啊，没有办法逃避啊，生老病死啊，这个必须要想得通啊。那想不通的话，那就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讲的空性啊，这条路啊。但是空性，我们讲到空性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啊，我们都不存在了啊，人不存在，我不存在，你以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都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这是另外一条路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就是这个空心的这个修法。那这修法呢啊，简单的我们要讲一下啊，我刚才讲的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啊，讲空心啊，空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修方法呀？如果实在是不想修这个空心这条路的话，那有佛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啊？有，这些都已经讲过了。好，最后我们如果一定要有啊，鼓起勇气，我一定要走这条路，这个空心这条路啊。我虽然暂时可以在这个人间和天人当中啊，可以享受这个人天的福报，但是如果生老病死解决不了，那还是很大的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啊啊！那所以我要走这个空心的这条路啊。如果大家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我们要去修空心了啊。那修空心啊，我们打坐的时候怎么打坐呢？首先啊，打坐的时候啊，这个不管是空心或者其他都是一样，有几个主要的这个工作啊，前提的工作要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第一个是什么呢？首先，比如说我们准备打坐打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的话，那我们首先要想一想啊，那我这一个小时当中需要做的事情啊，我现在就全部去做啊，免得我打坐的时候又站起来去又做这个又做那，这样子不好的啊。所以首先就考虑好我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要去做什么呢啊，要做的全部事情提前啊做好啊，或者是往后啊去做啊，然后呢把电话关掉啊，然后就把身边的所有的这些啊杂事啊处理好，比如说我们啊空调要开就开啊，喜欢关就关啊，窗帘啊要就拉开，想拉开凉一点就凉一点，想关啊就关，反正这些该做的事情全部啊做好啊，做好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啊再去打坐啊，否则的话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不去，首先不去做这些准备啊，打坐的时候然后有电话响了，然后有很多其他事情来了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有每一次我们的打坐啊都中间啊就打断啊，这样子不好的。所以首先要考虑好啊，所有事情都做好，然后做好了以后呢啊，然后有佛堂啊，那就到佛堂里面去打坐啊。如果没有佛堂也没关系的啊，就在床上打坐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打坐的啊，只要没有太多的人来干扰，这样子的话那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打坐啊。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啊，半个小时之内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来打扰啊，没有人来干扰我，那就好了。不管是佛堂也好，客厅也好，什么地方也好啊，都可以的啊，都可以打坐啊，这些地方都可以打坐的。好，打坐的时候啊，然后我们首先啊要注意这个身体的姿势啊，然后再注意我们的呼吸，然后再注意我们的心啊调整啊，心态啊的这个调整，就这三个是很重要的。好，身体啊，大家啊注意啊，首先啊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姿势啊，就打坐的时候还是需要按照这个姿势去打坐的话，就比较容易，心就比较容易静下来啊。我尤其是我们刚刚打坐的时候，就还是要规规矩矩的打坐，是比较心比较容易平静啊。 当我们的这个禅定啊，打坐的功夫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以什么样的姿势打坐都没问题的啊。开始的时候呢，姿势也就比较重要啊，身体的姿势，身体的姿势第一个啊，首先我们啊，第一个是腿要盘起来啊，盘腿，每次打坐的时候要盘腿啊。不需要双盘啊，一般是单盘就可以，如果想双盘也可以啊，一般是单盘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啊，就是一辈子坐在这个椅子上沙发上，腿要盘起来，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那这个怎么解决呢？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方法呢，打坐的时候首先要专门的去训练一下这个盘腿啊，腿很痛，十分钟啊，五分钟、十分钟以后腿很痛，但是忍住啊，忍住，一定要忍住啊，这样子坚持下去啊，这样子就一次两次成功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永久的解决了啊，从此以后就没问题了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啊，就是打坐的时候啊，腿疼实在是忍不住的话，那腿稍微活动一下啊，活动一下，然后再打坐，再继续打坐，这样子可以的啊，也可以，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就是第一个要盘腿啊，第二个啊，打坐的时候啊，手要用这个禅定的手印啊，禅定的手印这样子啊，请大家看这里。我们左手放在下面啊，右手放在这个左手的手心上啊，右手就放在上面，然后两个大拇指头啊碰头啊，两个大拇指这样的碰头，这个叫做禅定的手印。我们很多很多打坐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个手印就放在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就是丹田啊，叫做丹田这地方啊，这样子，这是第二、第三啊，两个胳膊这样子张开啊，张开啊，不能这样子啊，张开啊，第三，然后第四啊，身体啊端正啊，不能向右歪，不能向左歪，向前向后都不能歪啊，端正，但这个端正呢，要自然轻松的端正，不要太用力的啊。刻意的去端正，这样子也不是很好啊。这个是第四，然后第五啊，头稍微往前啊，往前啊，头稍微往前这样子，也不能这样子啊，头稍微往前，稍啊往前。好，第五、第六，眼睛啊就往下看啊。很多的人，我们昨天也讲了，很多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就喜欢啊闭着眼睛打坐，为什么呢？因为睁开眼睛看到很多东西以后啊，心静不下来，所以闭着眼睛啊看不见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心啊稍微能够就能够这个静下来啊，所以很多人就喜欢闭着眼睛，但是这个不对的啊！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对呢？闭着眼睛以后呢，就几分钟以后就昏沉啊，开始昏沉，最后就是睡着了啊。所以呢，就是不能闭着眼睛啊，眼睛要半闭的状态，半闭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往下看啊。佛经里面讲说要看闭见啊，但是实际上不是看闭见，就是朝这个方向看就好了。我们打坐时候就这样子啊，半闭的状态。往下看啊，好，这是叫做这个啊，这是啊第六，然后第七呢啊，呼吸的时候啊，呼吸的时候，这个呼吸用口腔、鼻孔同时呼吸啊，不需要刻意的去调快或者调慢啊，就是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好，这七个叫做毗卢七法啊，毗卢七法是。寒川佛教的密法里面也有啊，毗卢遮那佛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啊，我们做这种身体的姿势去打坐的话，相对来说心比较容易静下来啊，比较容易静下来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大家要记住，这是身体的这个姿势。好，这个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呢 啊，然后我们啊，这个平时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杂念啊，有很多的烦恼啊，这些烦恼要清空啊，要清空啊。如果这些烦恼不清空的话，我们打坐是没有效果。就像我们电脑的磁盘里面呢，硬盘里面装了太多太多东西，装满了以后呢，我们任何东西都没办法装进去一样啊。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杂念啊，这个时候去打坐效果不好的，所以把这些啊杂念啊要清空，要清理啊，清空。然后再打坐效果比较好的啊，那怎么清理呢？啊，我们的念头又不是物质啊，那它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清空呢？啊，这有一个方法啊，方法，这方法是通过呼吸啊，通过呼吸还有观想啊，就这两个方法去把我们的这些垃圾的情绪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杂念啊，用佛教的话讲叫做杂念啊，这杂念拍出去清空啊。那清空我们怎么样清空？首先大家看这里啊，看到，请大家看这里，我们首先是左手啊，左手的拇指大拇指摁住这个啊，倒数第二个手指头叫做无名指啊，无名指的指根啊摁住啊。这个佛教里面经常讲，佛教的密法里面讲，道教里面也讲啊，道教也讲啊，摁住了以后呢，道教就说这个摁住了以后呢，人啊比较容易不散乱啊，不散乱，他们也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摁住啊，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其他的四个手指放在大拇指头啊，这个叫做金刚拳，叫做金刚拳。好，然后做好了以后呢，啊，大腿的左腿和右腿的腿根有两个穴脉，就是动脉和静脉啊，就放在这个穴脉上，也要摁住啊，稍微用力的摁住啊，摁住。好，这是左手。然后是右手了啊，右手也是这样子，请大家看这里，这个拇指头啊，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然后跟刚才有一点点不一样，是食指要伸出来，这样子食指伸出来啊，然后手心朝上放在这个啊膝盖上啊，放在膝盖上，我们都是盘腿的，很容易的，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啊。然后呢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右手的食指啊，这样子上来啊，就放在这个右边的鼻孔啊，摁住这个右边的鼻孔啊，摁住，压住啊，然后呢，从左边的鼻孔排气啊，这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摁住的时候，要吸一口气，深深的吸，吸一口气，然后摁住啊，然后排气，这样子。这样子长长的排出啊，排一口气。那这个时候呢，主要的是观想啊，观想，观想什么呢？我们啊，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贪嗔痴啊这些烦恼，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焦虑、不开心的啊。这些所有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啊，还有就是啊，不善不恶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都叫做用现代的语言讲叫做垃圾情绪，这些所有的垃圾情绪啊，用佛教的话就叫做杂念啊，这些全部的杂念啊，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啊，变成了一个又脏又黑的黑色的气体啊，然后这些黑色的气体呢啊，从我们的这个左边的鼻孔当中啊排出去啊，排出去啊，这个气体呢，就像柴油作为燃料的这些卡车啊，中型卡车啊的排气管啊里面排出来的这个气啊一样啊，或者是烧煤的这个炉子啊排出的这个烟一样，又脏又黑的啊气体，然后从左边排出去啊，所有的这些杂念变成这样子排出去 好，这是左手了啊，然后右手有左右手换一下，对，动作都是一样的，观想也是一样，左右手换。好，左边啊三次，右边三次，然后最后呢两个手都是这样子啊，两个手做这个拳头，然后同时摁住这个左右腿的腿根的这个动脉和经脉，然后呢摁住以后啊，这个时候我们鼻孔就不需要去摁啊，这个时候我们有深深的吸一口气，这样子吸一口气，然后开始观想拍起，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这些观想的方法全部都是一样的啊，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观想我们的身体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的透明啊，非常的纯洁，就像一个玻璃杯洗得干干净净一样，非常的纯洁，非常透明啊，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身体了啊。大家要相信我们的啊这种观想的力量，观想的力量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像吗？那难道这个真的有这个作用吗？啊，一定有这个作用的啊，这个我们逐渐逐渐的会感觉到它的作用啊，一次两次是感觉不到什么作用啊。好，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呢就是第三个了啊，第三个是什么？要调整我们的心态。首先啊，请大家在自己的头顶上啊观想一朵莲花啊，莲花，然后这个莲花上面啊就观想一尊释迦牟尼佛啊，观想一尊释迦牟尼佛啊，面前的头顶啊，我们平时都讲面前的头顶，头顶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的头顶往前一周啊，一周就是每一个人从这个地方到这个手指头，这叫做一周啊，从头顶往前一周，然后从前面再往上一周，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啊，叫做面前的空中啊，面前的空中我们观想一尊啊，观想一朵莲花，然后在莲花上面呢啊，坐着一个释迦牟尼佛面对我们啊，面对我们啊，观想一个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上师和释迦牟尼佛观想为一体啊。如果我们有十个八个几十个上师的话，那全部啊观想为一体啊，观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佛陀的加持啊，佛陀的加持呢，就像啊，就像自来水的水一样啊，水，然后佛陀是这个加持的源头，它就是水库啊，释迦牟尼佛就是水库啊，然后我们自己的上师呢就是水龙头啊，水龙头，最后就是把这个水啊流到我这里，就是还是要靠这个水龙头啊，所以都管就观想为一体，把水库水龙头全部观想为一体，嗯。啊，密法里面呢，啊，上师非常非常非常忠实上师啊，不仅是密法，宪宗也是啊。我前几天也在给大家讲过了，请大家可以看看《华严经》啊，《华严经》的最后一篇里面呢，啊，讲了太多太多的这个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十福上师的意思啊，善知识的功德，善财童子啊，医治了100几个上师，然后呢。啊，这个功德为什么要这个医治这么多的上师啊？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水要到我们这里啊，能不能到我们这里？首先是水库里面有没有水，还有这个官道啊，官道是我们自己的上师，一切的这些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些上师啊，密法里面就叫做传承上师，传承上师。就像水观啊，自来水的水观，释迦牟尼佛就是水库，然后我们自己的最后一个离我们最近的上师，就像这个水龙头一样啊，所以这个水要到我这里啊，需要有水库，需要有水观，也需要有水龙头，一个都不能没有啊，同样的重要。所以呢，密法里面啊，善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观想为一体啊。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善知识上师的话，那没关系，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所有佛教徒的上师啊，那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观想。观相以后啊，观相有一个正规的方法呢，我们要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也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像睁开眼睛啊，正在看这个佛像的时候那么清楚啊，就会显现出来的啊。这是最好了。如果还没有这么清楚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心里像就可以了。哦，释迦牟尼佛在我的头顶啊，就这么像就可以的。那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会不会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个大乘佛教的佛经里面都讲，凡是有信心的人啊，每一个人的前面都有释迦牟尼佛。比如说空中有月亮的时候啊，我们地上的每一个湖泊、每一个车子，然后每一湾啊、每一个国湾，这里面的水里面啊，都有月影啊，都有月亮啊，地上的所有的湖泊、所有的水、所有的这些水里面都有一个啊，成千上万个月亮的这个月影啊。同样的，我们只要自己有信心啊，我们祈祷佛就在我们的前面啊，这个是绝对存在的。所以我们啊，就观想释迦牟尼佛在我们的前面，然后就开始祈祷啊。祈祷什么呢？祈祷释迦牟尼佛，我能够在这一座当中啊，修除空性啊，祈请释迦牟尼佛能够加持我，能够啊证悟空性，能够证悟空性啊。但是我们光是祈请还不行，自己要去修的。如果我们天天去祈请、祈请、祈祷啊，不修是不行的啊，修啊。不祈祷也不对的，还是我们需要借助佛的力量和自己的力量，所有的力量在一起啊，就才可以这个证悟。所以我们首先去祈祷释迦牟尼佛，念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几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念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或者是念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密法里面讲的心咒啊，也可以，都可以的啊，这样子去祈祷啊。但是这个时间啊，不需要很长时间，大概就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大坐的时间就只有半个小时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时间就更不要太长了啊，五分钟之内全部完成就可以了啊。祈祷释迦牟尼佛，然后完了以后呢啊，这个五分钟我们祈祷完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开始观想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从边缘上慢慢的变成一团光啊。华光，这个叫做华光啊。释迦牟尼佛本来就是释迦，在我们的前面就有一个佛像啊，佛陀。然后现在呢，这个佛陀从边上，从身体的边缘啊，开始变成光啊，开始变，慢慢的就，最后把整个佛陀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光，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光啊，就像一粒豌豆这么大的啊光的两点明点，这个佛教里面叫明点啊，一个明亮明亮的点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光从我们的头顶啊进入我们的身体，然后到了心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观想啊，我们的心跟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融为一体，无二无别啊！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什么都不想啊，全部的这个念头啊都放下来，就在这个当中停留啊，停留一分钟、半分钟都可以的啊。啊，我们不能停留很长时间，因为很快就会产生啊这个杂念，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坐，还没有训练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以进入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但是这个现在是不是真悟空性？不是啊，只是什么也不像而已啊。实际上我们辛苦非常上班很累的时候回来坐在沙发上发呆啊，这个本质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这个还是可以作为一个修心的基础 我只能作为一个修行的基础，现在还不是修行。好，这样子啊，开始这个完了以后呢，那这一项啊，这一项都叫做什么呢？叫做前期的预备的工作。大作任何一个大作都需要啊。还有一个发菩提心呢啊，菩提心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大家知道啊，我为什么要大作呢？我要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我要成佛，所以我要大作修行啊。这一项这叫菩提心，这一项啊，无论是我们修空心也好啊，修这个前心也好，修什么心也好，嗯，都需要的。这就是一个预备的工作，必须要啊，必须要做的。好，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现在啊，我们开始真正的开始修空性了啊，空性。然后证悟空性的这个渠道啊，证悟空性的渠道就可以说是有三种不同的渠道可以证悟空性的，三种不同的渠道或者是三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啊。一个是什么啊？第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就是宪宗的中观里面讲的啊，这是一种逻辑的思维啊，去思考去推理啊，通过这个推理的方法去把我们自己的这些执着啊，一个一个的去推翻啊，一个一个的去推翻颠覆啊，最后啊，我们把所有的执着啊都通过这些逻辑啊推翻了啊。那所有的执着都推翻了，那是不是证悟了呢？还不是啊，还不是。只不过这些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些啊执着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的啊。我们也原来哦，我们明白哦，原来我认为这一切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实际上它不是真实，它不合理，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只知道它是不合理啊，还没有亲自去体会到空心啊，还没有体会到空心。我们理论上知道啊，我过去的想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啊，是不合理的，只能啊明白这一点啊，但是空心还没有。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啊，很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大作的话，那就很快就能够证悟空心啊。这是一个方法啊，是通过逻辑啊，通过推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过物理的啊，像这个相对论啊，量子力学等等，这些也用得上啊，这个都可以用的，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它还是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是精神世界啊，它几乎就没有办法啊，进入这个现代物理的这些理论，它几乎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精神世界当中，它只能这个啊去分析物质世界啊。但是这个也很好啊，我们的大部分的执着是对这个物质世界啊，对物质世界名利权利，这很多都是对物质财富有关系啊啊。物质财富打破了以后呢，等于是我们的 90% 都打破了，我们除了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什么想法呀啊。所以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凡夫人最在乎的就这个物质财富啊，就是物质财富。嗯，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感受，但是这个感受我们不知道这个感受来自于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感受是这种幸福感是来自于物质，所以我们拼命的去在乎这个追求物质啊。那这个打破了以后呢也就帮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也用得上啊。但是佛教里面的这些推理的方法啊，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中观啊，龙树菩萨的中观。请大家要记住啊，我们学释迦牟尼佛的般若啊，般若波罗蜜多，必须要有一把钥匙啊，一把钥匙。没有这个钥匙，你们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去读这个大般若经啊，这些字啊，绝大多数的字，90%的字我们可以读啊啊，然后呢，大部分的字面上的内容我们也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呢？他就在说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啊。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存在，我们怎么知道它不存在？这个方法在哪里呢？啊， 这不着，这就是金钥匙啊。那这把钥匙在哪里呢？就在龙树菩萨的啊，龙树菩萨的中观啊，中观里面。中观是我们藏传佛教必须要学的五部大论之一啊，五部大论之一啊。中观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然后呢，简单稍微简单一点的这个思维的方式，还有跟我们现代科学结合的一些思维的方法呢啊。慧灯之光的这个视频和书里面都有，我想啊，对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啊，因为不是讲的太复杂，也不是讲的很深啊，这是比较适合啊。那这个我们懂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学啊，更广的、更深的，这样子去学啊，这是一个方法啊。那第二种方法呢？啊，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密宗啊，密宗里面讲的气脉明点的修法啊，像十轮金刚啊等等，非常非常多的藏传佛教的密法啊，讲气脉明点啊。那气脉明点它是用来修，它是用来干什么呢？气脉明点的修法，印度教也有的啊，印度教也有的啊。很多很多的密法里面的仪规，印度教啊，还有其他宗教里面也有的啊。那么他们呢啊，这些都用来做什么呢？啊，用来作为跟神的沟通的工具方法啊，或者是用来这个实现神通啊，这样子的方法用来做这个啊。然后佛法密法呢，它不是为了给某一个身为了沟通啊，不是为了啊追求神通，而是为了啊证悟自己的啊本心啊，自己的这个本心啊。那么气脉明点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啊，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这么想，我们修禅定啊，修禅定是为什么呢？啊，修禅定是为了证悟啊，比如说禅宗啊。真武的方法就是要大坐啊，那大坐禅定跟这个真武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人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没有那么多的杂念的时候，他就很容易看到他的本质啊，他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杂念的时候呢，看不到他的本质啊，所以要静下来啊。那这个静就是通过大坐的方法，逐步逐步的让人的心静下来，沉淀下来啊，沉淀下来啊。然后密法呢啊，通过另外一种方法，通过一个气脉明点的方法，让强制性的把人的啊，把人的杂念啊静下来啊。有这样子的吗？啊，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方法吗？当然有啊。比如说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一下子人的所有的杂念都没有了啊，深度睡眠的时候。还有就是啊，这个晕啊，人晕的时候啊，晕过去的时候呢，然后呢啊，昏迷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啊，一下子人的所有的这个直觉，人的所有的杂念都不存在啊。但是这个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呢？他就虽然没有杂念，但是他没有保留这个头脑的清醒啊，头脑的清醒和全部知觉没有了啊。然后气脉明点的方法呢，它有一种方法是它能够保留我们的头脑是非常非常清醒啊，这个清醒是它可以保留，但是其余的杂念啊完全就可以啊可以让它消失，有这样子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啊，气脉明点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啊杂念消失啊。那杂念消失了，是不是等于就是证悟了？当然不是啊。杂念消失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它就出来了。比如说啊，这个空中的乌云啊，都不存在的时候啊，然后呢，这蓝天啊，都啊蓝天啊会露出来的。啊，但是是不是那个时候一定会看到呢？也不一定，还需要有眼睛啊，有眼睛才能够看到蓝天。没有眼睛的人，虽然空中没有云，也看不到的啊。同样的，那个时候呢，需要有啊，需要有这个 治治人心啊，禅宗也讲这个治治人心是什么意思呢？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上师啊，有上师有师父啊，他来指导我们什么是心的本性啊，这样子他才能够证悟啊。气脉明点的作用是把这些杂念啊消灭了啊，消灭了以后呢，心的本性是出来了啊，但是要去认识它，还是需要一个指导，一个引导啊。有了引导，有了指导啊啊，比如说空中的云都没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告诉他啊，这个叫做蓝天，你看见了吧？这个蓝色的就叫做天空啊。这时候他就知道哦，蓝天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啊。这是第二个渠道。然后第三个渠道呢，就是禅宗啊，禅宗汉传佛教的禅宗啊，藏传佛教的大圆满，还有大手印啊，他们的方法啊，他们的方法呢，第一个他们没有用太多的逻辑啊，第二个他们也没有用太多的这种奇脉明点啊，尤其是禅宗和这个大圆满呢，没有用太多的这些气脉明点，那用的是什么呢？就人的心静下来以后，然后就是直指人心啊，直接告诉我们人的本心啊。但是它的前提的条件是必须要像思家心、无家心这些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啊，然后我们的根基非常的成熟啊，这个时候呢，完全可以啊。直指人心啊，就顿悟了啊，一下子就顿悟了啊。禅宗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公案啊，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刘珠慧能大师就是一个最最最典型的一个公案啊。刘珠慧能大师呢啊，他也没有用太多的逻辑，他指的不是用什么逻辑呢啊，然后他也不是学迷的，他也没有用太多的气脉明点，但是呢他根基非常成熟的人，所以五祖弘忍大师就一句话点燃了他的智慧，开悟了，顿悟了。禅宗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子非常了不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子的啊。那这是第三种证悟空性的方法，三个不同的方法最终证悟了以后呢，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啊，三个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坐飞机，一个人坐火车，另外一个人坐车啊，到了目的地，就是大家都到这个地方了啊。同样的，就用这三种不同的方法，最后证悟就是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啊，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坐火车，我们坐汽车啊，坐汽车，那首先。大家这样子我们静下来了以后呢，我要去思考什么呢？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具体的思维的方式啊，具体的思维方式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身体的姿势还有拍齐全部做好了啊，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在佛堂里面或者是在床上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都可以，办公室都可以啊，静下来。然后现在思考啊，开始思考。那思考什么呢？啊，现在我们第一个啊，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们一直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任何人都不会问啊，你存不存在啊？我们也从来不会怀疑过我存不存在，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啊。如果有人就问这样子的问题出来，大家都认为是神经病啊。所以我们都没有去想啊，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这个人类历史上再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他们也没有去问这样子的问题啊。大家都忘了这个，大家都就过度的去往外面去追求啊，往外面去追求这个宇宙的真理。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就是往里面去啊，就是研究自己啊，也就是说。科学家、哲学家都在研究外面的东西啊，但他们都不研究自己啊，都不研究自己，任何人都不研究自己啊。然后所有的人在问啊，很多很多的外面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没有人去问我是什么啊。问了也，有些时候有些小孩啊，对父母就是啊，突然间会问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啊。 啊，但是呢父母也答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去啊，小孩问我从哪里来，我会去哪里等等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也答不出来啊，然后我们也对这些东西是不感兴趣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要彻底的要了解一下的到底我是什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说人生啊这么短暂啊，虽然是很短，但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就付出的一切的努力啊，实际上就是为了我的啊，就是为了我啊，为了我啊，但是我到底是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去问过，但是我们都认为啊，我们大家都接受了一个这样子的观念，我当然存在啊，怎么不可能存在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怎么不存在，我在这里啊那这里就是我们的鼻子啊，等一下我们要讲，如果说鼻子是我们啊，那这样子就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啊，我们现在的我们很多人的我们现在医学发达了以后，人的所有的器官都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讲呢，到底我是什么呢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说我的眼睛啊，我的鼻子，我的手，我的腿，我们会这样子讲啊，这些凡是我自己能够想得出来的，我身体的里里外外的所有的东西啊，我会说是我的，这是我的啊，我的眼睛啊。那么我们翻过来问，那这些都是你的啊，那你在哪里呢啊，你是什么呢啊，我的和我当然是不一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的是什么呢？凡是啊，加这个的啊，这个东西，我的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所拥有的啊，我所拥有的不是我啊，我们不能说我也是我所拥有的呀啊，不能这么说啊，这是说不过去。都是比如说我的车子、我的房子啊、我的钱啊等等啊，都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时候呢啊，最基本的理念是什么，这些都不是我啊，我可以用的，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所以叫做我的啊，但是他们都不是我啊，不是我，是我的啊，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问一下，那这些都是你的，比如说大脑也是我的啊，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器官里里外外的都是我的，那么我在哪里呢啊，这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啊，大脑是我的不是我啊，心脏也是我的它不是我啊，然后呢外面的这个皮肤肌肉骨骼啊，都是我的也不是我啊，那既然这些都不是我，那么我到底在哪里呢啊，然后我们就头痛的问题就出来了，就不知道了我在哪里了，本来是好好的，我一个真真堂堂的人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那现在就是就问，就东问西问，东问西问，最后就问到这个问题了啊，我在哪里，然后就我们答不出来了啊。这样子观察，我们昨天还是我们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昨天讲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啊。首先啊，我们确实是答不出来的，我们不是故意要找到一个无我，所以说这个是没有答案啊。这个比如说啊，大脑、心脏，然后呢，每一个神经、每一个细胞啊，都不是我，不是因为我们要找到一个无我的答案这样子啊。实际上我们如果要真的要找到一个我的话，那你首先就不要想要找到无我，你首先就是要达到一个有我的这个目标去思啊，去观察啊，那真最后能达得到吗？达不到，最后就是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了啊。我们昨天讲了一头牛啊，一头猪啊，是这样子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回到现在，不是一头牛一头猪，就是我自己了啊，那我到底是在哪里呢，这样子去观察啊。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找不到，首先它有一个观察的具体的方法啊，我们静下来了以后呢观察，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观察呢啊，比如说有人 骂我啊，侮辱我的人格啊，瞧不起我，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的生气啊，生什么气呢？因为他瞧不起我，他侮辱我，这样子啊，特别的难受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静下来，要思考一下，他到底侮辱了我的什么呢？啊，要静下来去思考一下，他到底侮辱了我的什么啊？什么叫我的人格呢？首先要找到我人是什么啊，去观察啊。有些时候呢，啊，比如说离婚了啊，男女的朋友分手了，特别特别难受啊，啊，不能自拔，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这样子去想啊。那我到底啊执着什么呢？啊，我就执着这个人呢？那这个人到底我执着他的什么呢？啊，然后一个一个就是有一个我们马上就要讲的这个方法去观察，最后我也不知道我执着他的什么啊，最后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静下来啊，静下来了以后呢，首先我们啊观想啊。首先把我的油烟啊，油边的眼睛啊，就分离出来，跟我的身体分离出来啊，心里想啊，心里边想啊，把我的眼睛油烟分离出来，搁在哪儿啊？那他是不是我呢？我们去观察啊，他不是我，他是我的油烟，他不是我。好，不是就好了。好，然后左眼啊，然后由观相分出来，分放在这里啊。他是不是我呢？我们觉得不是，他是我的左眼，好，也不是啊。然后身体上的所有的这些啊，全部啊，皮肤、肌肉、骨骼啊，全部这样子分解啊，分解就像啊，昨天我们讲的啊，就像这个屠夫啊，杀牛杀猪，把猪和牛的啊。这个身体就切成一块一块啊，就放在这个肉市场让我们去卖的时候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东西的我自己的身体上的所有东西分解看啊，这个是肌肉啊，这个是皮肤啊，这个是骨骼啊，然后呢这个是然后身体上的啊，这个这些东西是骨体啊，这些东西是液体，这些东西是气体，然后把所有分开了以后呢，全部放在那里啊，一个都不缺，全部都在这儿啊。那这些里面呢，到底我是谁呢？啊，这肌肉是不是我的？现在我们会说，不是，不是，这个是我的肌肉，一定会这么说啊。那皮肤是不是我呢？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是我，它是我的皮肤啊。骨骼也是我的骨骼，也不是我啊。那这些全部都不是我，我们还是认为有一个我啊。这些都不是我了，但是还是认为我有一个我，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我啊。他们都是我所拥有的啊，他们都是我所拥有的，都不是我，就是我是独立存在啊。就像一辆汽车也是一样。把汽车上的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轮子啊，车轮，这个不是汽车，这是车轮，这是它的轮子啊。然后呢，每一个它的零件都拆下来了以后，我们会说啊，这个不是汽车，这个是汽车的一个部件，一个零件啊。最后全部拆开了以后呢，那汽车在哪里呢？但是我们的大脑里面还有一个汽车啊，那个时候呢，汽车在哪里？是我们就知道了，哇，原来就是一个抽象啊，抽象。那么汽车不在那边，汽车就在我这里啊，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汽车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了啊，这里面每一个部件上没有汽车，汽车是我想出来的啊。然后人也是这样子啊，人也是这样，这样子以后分开以后呢，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刚才那个人侮辱了我的什么人格啊，他是不是侮辱我的皮肤呢？应该不是的啊，那他是不是侮辱我的肌肉呢？也应该不是的，他没有什么侮辱啊，他只是说一句话，他这个话，这个声音，我们昨天讲了，声音就是空气波啊。那空气波怎么侮辱我的皮肤呢？不，什么这个道理是到底道理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空气波，它这个空气啊，本来是我没有这个耳膜的话，根本听都听不到的，没有什么东西。它只是说是在这个空气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压力波，但这个我们没有看到啊，看不到的啊。就是因为我的耳膜，所以它震动了我的耳膜，然后我的大脑里面，就我现在这个讲的话，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面就是变成了一个画面啊。如果没有这个耳膜，那声音都没有了，那它怎么它怎么去侮辱我的皮肤呢？它怎么去侮辱我的骨骼呢？它怎么去侮辱我的这些液体气体？怎么侮辱呢？根本就没有侮辱，它没有侮辱什么啊。那么这些都没有侮辱，那他到底侮辱了什么呢？啊，那肯定是他侮辱了我的心，我们一定会这么想。他就是上我的心了，他一定要给我精神损失费啊，精神损失了。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去想，什么损失了？精神是什么呢？啊，然后要进一步的再去思考。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损失了，到底什么东西损失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说精神损失了，我们也会说精神损失了。那进一步观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精神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损失的啊，都不知道。最后就是都是一种我自己的感受而已。如果抛开了这个感受，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啊。这样子观察以后呢，最后啊，这都是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最后他这个过程就有一个结果啊，结果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啊感受到，哦，原来这个我是真的是不存在的啊，原来是我把这么多的物质，这么一大堆的物质啊堆积在一起以后呢，我把它当作是我啊，这是我自己强加的，是我的头脑里面的一种观念而已啊，是一种观念。实际上这里真的是没有我了啊，非常非常清楚的感受会有的。那个时候大家记住啊，那个时候要停下来，不要再去思考了，停下来，要保持这个感受啊，保持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无我的感受产生了以后呢，好，立即就把所有的这些观察停下来，就保持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最多也就能够停留在啊，停留一分钟、两分钟，最多是一两分钟了啊。然后一两分钟过了以后呢，它又会慢慢的会淡化的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家要记住，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是要大家要值得注意的啊。我们这样子安住或者是保持这个状态的时候啊，这个状态特别好的时候，还没有淡化的时候啊，淡化的时候，然后我们人为的把它停止下来啊，停止，不要再停留啊，就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不要再停留。为什么不能停留呢？如果再下这样子停留下去的话，那它一定会马上就会消失的啊！消失了以后，有一个另外一个杂念念头会出来的啊！所以，当这个念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去把它断掉啊！间断了以后呢，然后又重新去思考啊，尤其跟思维的方式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模一样的啊！先把人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啊，都这样子分解啊，然后再接下来，如果我们认为精神是我啊，精神是我，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得想想，到底什么是精神呢？啊，精神是我们，比如说一分钟之内会产生几百个念头，几十个念头啊，善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善啊，不善不恶的念头，各种各样的念头啊，这么念头很多很多都这些胡思乱想都出来啊。那么这每一个念头啊，都是独立的，它都是独立的，就像我们这个佛珠上的啊一颗啊每一颗一颗佛珠一样，但是我们把这些全部串联起来了以后呢，啊叫做佛珠。我们的精神也是这样子，我们把所有比如说一分钟一个小时当中产生的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杂念啊凑在一起，然后就给它一个名字，一个标签啊，什么呢？ 叫做精神啊。实际上这里没有一个精神的总体啊，都是这样子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啊，没有总体啊。所以精神啊也是啊，精神也是一种抽象啊。大家要知道佛珠在佛经里面经常把这个作为一个比喻啊，佛珠啊，念珠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这里只有一粒一粒，只有100多颗，每一颗啊，是不是佛珠呢？不叫佛珠啊，一颗就不能称为一个佛珠啊，只有100多颗或者是18颗啊，这样子才叫做佛珠啊，一颗就不叫佛珠了啊。所以佛珠啊，它是一个啊一个抽象啊，然后呢一颗啊一颗这样子的佛珠，这个珠子啊，然后就是具体的啊，我们认为是具体的啊。然后再去观察的时候，那这个一颗珠子是具体的啊，那我们像昨天讲的这样子去把它再分解啊，再去观察的话啊，那么一颗珠子啊，也可以分解啊，分解为分子、原子，再这样子下去的时候，然后由我们又会发现哦，原来珠子啊也是抽象啊。什么是具体呢？原子就是具体啊。原子再进一步的去分析的时候呢，然后原子里面有原子核和电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原子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具体的是什么？具体的是电子和原子核，就是具体啊。然后原子核啊，再去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它又可以分，它又可以分成啊种子、质子这样子的。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发现哦，这个原子核也是抽象啊啊，具体是种子、质子这些东西是啊啊真实的。然后这些东西再啊再分解的时候呢，然后又会发现啊，他们这个所谓的基本粒子呢，也不是啊，也是一个抽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物质啊构成的，这叫做弦理论啊，就像一个我们扎头发的这个绞拳一样的东西的不同的振动的频率哦。看出来一个点状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点状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纤维筋还达不到这么高的这个准确度，所以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基本的粒子，一个点状的，但是实际上它也不是啊。那么连基本的粒子都是抽象的了，那现在什么不是抽象？都是抽象，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实际上都是抽象了啊，都是抽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对物质世界彻底就失望了啊。所谓的失望，当然不是衣服，我们还可以同样的可以穿啊，美食我们同样的可以去享受，都没关系，不要担心啊啊。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它原来是在，它存在于我的想象当中，还是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当中？我们搞明白了啊！哦，原来佛教讲的一切有为法，如幻如梦，就是这个意思。搞明白了啊！那搞明白了有什么用呢？最后有什么用呢？啊，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会说啊，那可以当饭吃吗？这个当饭吃吗？啊，这个不能当饭吃，但是比饭还有更有价值啊！这个我们可以用，怎么用呢？啊？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呢，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执着啊、执着、自私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就开始淡化了啊。因为我们就是紧紧的执着这个物质和自己啊，特别的执着啊，特别的执着，然后他们让我们特别痛苦。比如说。两个人啊，一个家庭，比如说离婚了，两个人离婚了啊，虽然是某种原因离婚了，但是呢，相互之间还是特别特别在乎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离婚对他们来说是还是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特别的难受，特别痛苦啊。这样子，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的东西啊，特别特别喜欢的一辆车子啊，或者是一只表啊等等啊，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执着的东西啊，失去了，失去了啊，那他这个时候呢，一定我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啊，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嗯，如果另外一个人同样的失去了啊，同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人就不怎么执着这些东西了啊，那所以对他来说呢啊，没有带来什么跟那么大的痛苦啊。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执着和不执着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痛苦啊，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啊抓得最越紧啊，某一个东西我们抓得越紧啊，这个东西一定会让我们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永远都能够抓得住的，任何一个东西总有一天一定会失去的啊。那失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上的准备，一直都死死的抓住它啊，不放开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它一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啊。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烦恼啊，都不是这个外来的东西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啊。所以佛教啊，它对名利钱财啊，物质财富，他不认为这些是一个什么邪恶的东西啊。真正的邪恶就是我们自己对他们的这种执着和应用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名利啊、金钱用得不好啊，那就变成了非常不好的东西了。如果用得好，那我们的钱就不就是善款了吗？啊，所以啊，物质财富、名誉这些东西啊，佛教不认为是邪恶的东西。佛教没有说一定要远离这些啊，但是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用啊，这是最重要了啊。你必须要去知道它是什么，必须要明白你要怎么样去对待它，才它能够帮助你啊。必须要知道你怎么样对待它的时候呢，它会伤害你啊。佛教就告诉我们啊，怎么样面对现实，他从来不教我们怎么样逃避现实啊，没有办法逃避，谁能够生老病死，谁能逃避呀？逃避不了的啊。所以佛啊，那既然逃避不了，那我们去面对啊，以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我们必须要有方法啊，没有方法那一定让我们很痛苦，很痛苦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去面对现实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佛教是逃避现实，佛教是面对现实的啊，它积极的勇敢的去面对，面对的方法不一样啊，面对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实际上佛教他从来不认为我们可以逃避现实，怎么可以逃避呢？没办法的啊，我们这个世界是因为是我们自己造了这样子的业啊，今天我们的感官感觉到这样子的世界，这个跟我们的感官呢是有密切的关系，只要有这个眼睛，这个世界是放不下的啊，没办法看不见的啊。所以只有去啊，只有去面对，只有去面对，不是逃避。但是我们很多不了解佛教的人就觉得佛教是逃避现实，它不是逃避现实，它是面对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去面对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啊完全可以战胜啊所有的物质财富啊，然后所有的名和利啊，不痛苦。否则的话，这些名和利啊，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力量，然后我们的心很脆弱啊，然后经常啊，我们的心被这些东西左右，然后特别特别的痛苦啊，那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面对啊。所以佛啊，让我们了解这些，那其中最好的一个呢啊，就是空心啊，空心。当我们了解这些都是啊，都是我们的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实际上都不存在啊。那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跟梦里面讲的梦中的世界一样啊。这样子以后呢啊，然后这个世界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这个社会 一样的会可以发展啊。什么叫发展？它可以健康的发展啊。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可以去做，我们更加的可以关心啊更多的人啊，我们完全可以放下自己，然后以奉献的精神啊去帮助更多的人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社会啊一定会人类可以进步，社会可以发展，不需要担心啊，发展得更健康。我们不会像二十世纪那样子，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的掠夺啊，不会出现这些。而且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包括动物啊，人与动物、人与大自然、人与人，大家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和平的相处，还有一个健康的啊这个。发展啊，不需要担心啊。那我们这样子的话，这个社会会不会发展呢？乱想啊，忽视乱想，没有必要的担忧，会更加的啊，会更加该有的都会有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控制了我们自己的欲望了啊。但是我们前几天讲过，那这个控制了欲望以后呢，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很乏味啊？是不是没有意思呀？当然不是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啊，会变得真的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啊！我们天天就讲我们的未来很美好，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呢？不就是生老病死，不就是死亡和衰老吗？死亡是这个衰老和死亡有什么美好的啊？没有什么美好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我们只要人有这个身体，肉体的身体啊，就他会慢慢的会衰老的啊，内在的觉悟是有的啊，但是外面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很好的啊，我们的这个材料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一定会衰老的啊，他会死亡的。但是下一个再出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的构成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材料，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材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另外一种材料，这叫做红身啊。红身就是一个内在的智慧的现象啊，智慧的现象啊。那这个智慧啊，创造了一个另外一种物质啊，这个物质是本质上是不受啊生老病死的限制啊，没有这样子，这叫做佛的化身。啊，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但是身体我们同样的会有的啊，精神我们同样的会有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被精华了啊，都已经被提升了啊，所以没有今天的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是我们学佛的人要达到的目标。最后达到了这个目标以后呢，然后我们让更多的人啊明白这个啊道理，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啊这种训练啊，然后更多的人就达到这样子的目标啊，这样子每一个人啊就脱离了生老病死以后呢，这个人回去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脱离生老病死啊，然后一个人度十个人，十个人度一百个人，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的这个痛苦啊。但是这个轮回他会不会这样子一个人度十个，十个人一百，那总有一天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世界不存在了？不会的，是吧？因为众生啊是无边无际的啊，即使是我们地球上的七十个亿都成佛了，但是有那么多的众生啊，那么多的旁生，那么多的动物啊，他们有可能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会成为人啊，然后有这个地球上有可能有更多的人的存在啊。但是佛和菩萨的意思就是啊，能度多少就度多少啊，能度多少度多少，不可能这个世界全部没有了，但是呢度能度一个就算一个啊，是这样子啊。但是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发的菩提心是很广的，我一定要让全部的众生要成佛了啊，实际上全部的众生是没有办法成佛的，没有办法成佛，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勇气啊，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勇气啊。但是实际上呢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变空，这个没办法的啊，这是菩萨的原理。那如果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变空啊，那为什么菩萨要这样子发愿呢啊，那就是说这就是佛菩萨的伟大，就是这样子 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一定要啊发这样子的，因为他的慈悲心很强大呀。他一定要说，我要把全部的啊生命都要成佛啊，把这个啊轮回啊，把全部啊边空啊地藏王菩萨的法愿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是没办法的啊。也没问题了，反正能读多少就读多少，最后是这样子啊。这个叫做修空心啊，空心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这样子。好，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再回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啊通过这样子的思维去思考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去思考思维的方式啊，大家必须要有耐性啊，要有耐性。不要这个急功近利，就要有耐心啊！两天三天没有任何的结果啊，一周两周也没有任何的结果，一个月两个月也没有发现什么进步，没关系的，进步一定会有的啊，一定会有的。我们为了这一辈子赚点钱啊，养活自己。都要读多少年的书啊，大家想想，也得要十年二十年的书，就不就是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剩下的就不多了，已经实际上不多了。但是呢，我们从小学到博士不就是快二十年了吗？啊，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啊，就是要养活自己都要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啊，那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系统啊，我们的大脑的系统要全部要更新的话，那肯定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了。那全部要更新啊，我们的这个系统是最最最落后的一个系统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最先进的这个方法来把它这个要更新啊。那么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用来啊更新我们的系统的一个操作系统啊，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更新我们的原来的落后的啊错误的这种程序啊，这种系统啊，更新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就装进去佛和菩萨的根啊，这个系统啊，是这样子，这叫做修空心啊。然后呢，进一步的去了解，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因为今天啊时间的关系，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啊，但是呢，一些具体的呢还没有来得及讲啊。但是这些我们可以在网上啊可以看更细节的一些一些解释啊，慧灯之光的网和书里面都有，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佛教的书里面都有。但是这些书里面讲的很多的理论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操作的东西啊。理论是我们很多很多时候都懂啊，但是我们很多人也讲啊，这个我懂啊，我懂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做不到。很多人就这么讲啊，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操作系统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方法，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所以理论上懂了很多，但我们做不到，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我们现在呢啊，也就有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啊训练的方法啊，训练的方法就是修空性的方法。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的话，我想啊，我们一定会有进步的啊！大家我刚才也讲过了一个是我们特别的不开心的时候啊，有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有人来侮辱我的时候，有什么不公平的这个待遇，遇到这样子的待遇的时候，然后不要不开心，不要难过，没有用的啊！还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但是我们这个调节了以后呢，这些世俗的问题还在啊，那是不是不需要去解决？当然要处理，这个处理还是用世俗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大作就可以不需要处理这些？当然不是，问题还是要处理的啊。但是以前呢，我们既要问题要处理，又要担心，又要操心，又要难过。那难过了以后呢，啊，我们的心静不下来的时候，问题也处理不好，最后问题处理得非常非常难看啊。那现在心静下来了，很淡定的时候呢， 处理问题，问题处理的也很漂亮的啊，所以也有帮助的啊。然后自己虽然是这些世俗的东西发生了啊，生意上的、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发生了啊，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啊影响到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可以保持一个啊比较平常的心啊去处理。问题也处理好了啊，我也没去打人骂人，我也没去做这些不好看的事情啊，这个很有帮助的。那然后自己也不难过，否则的话，我们一方面问题处理不好，一方面自己很难过，然后不仅仅是难过，然后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有可能去做一些错误的选择啊，毁灭自己或者是毁灭别人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这样子的打坐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进一步的去了解空性，嗯，然后啊，这样子我们一次两次修啊，虽然是当下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很大的进步，但是啊，佛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了，我们只要一两次这样子去修啊，比较相信这个空性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啊，轮回啊，轮回就受到了很大的啊冲击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流转的很久很久。虽然现在我们对空心啊有信心，也就是说，我们认可啊，认可它是对的，能够接受，嗯，除了这个以外，还没有什么很大的收获，但是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认可这个空心的观念，这个就已经把我们的轮回的根啊根上已经是很大的破坏了啊，很大的打击啊，它有很大的冲击力啊，这个冲击力啊，就把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根源已经破坏掉了啊，所以暂时我们没有解脱，但是呢。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轮回的很久，不会很长时间啊，很快我们就会超越的。当然，超越了以后呢，我们也不是到某一个地方去，还是要回来的，还是，但是回来的时候的我们的使命啊就不一样啊。现在的我们的这个使命，确实，实际上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使命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力就安排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后来就我们很多人说我的使命是这个那个，有很多的说法。当然可以把一个比较好的事情，比如说帮助别人的事情啊、慈善啊、福利啊这些，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自己的这个使命，当然是很好的。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使命的啊。但是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有任务的、有使命的。是什么使命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不是毫无目的的就。来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呢，我的使命，我是来欢心更多的蒙种之人啊，这就是菩萨度众生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那为什么不去争取？为什么不去珍惜这样子的机会呢？如果有明明知道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我们都不敢轻取的话，那这个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是有问题了啊！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不敢轻取呢？啊，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习修心啊，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修心的啊这个进步一定会是很快的，希望大家啊努力啊，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好，今天我们这个讲到这里啊，我虽然是讲的是比较杂啊，主题的这个讲的比较少了啊，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啊，可以去参考很多很多的书和视频都有了。然后大家在网上啊，慧灯之光的网上，就是这个修法，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有比较详细的这个资料，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学，学好了以后呢，进一步的去修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啊，都变得有意义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真正的受到了佛教的啊这个利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可以说是法喜充满。希望大家还是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去修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所有的众生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有用的。希望大家努力的修心。 好，然后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但是呢还有如果想问问题的话，那就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问问题互动交流，谢谢大家。
请问上师，按修行次第应该先修四外加行、五加行，再修空性，具体的话是不是可以同时修空性呢？在加行未完成的时候，
是的，一般来说我们先修四加行培养出离心，然后再修五加行培养菩提心，然后再去修禅定啊，然后禅定啊心平静下来了以后，然后再去修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啊，这个空性，一般是这样子，但是呢不一定啊，这个也不一定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随时都可以修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修法。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一方面修加心，一方面修这个空心啊，都可以的，都可以，随时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修。
请问天部，我皈依了三年，现在每天都会做功课，因为我才二十几岁，所以家人跟朋友都不理解，觉得我很疯狂，劝我不要这个太沉迷，其实我信佛之后呢脾气都变好了，那他们也看到这个改变，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亲朋好友能够更接受一点，还是说我应该表现得更世俗一点？
比如说亲人啊朋友啊他们的不理解，这个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只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呢这个没关系的啊，自己好好学习，让他们发现你自己的这个变化啊，变化这样子以后呢，你就是学了佛以后呢，比如说你的脾气更加的好了，然后你呢你就对家人对这个朋友更加的忠诚啊，更加的真诚啊等等，就发现了很多很多你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然后他们会知道疯狂的其实不是他，疯狂的是我们自己。
那个佛在佛经里面也是也会提到这个自称是我，那么这个我跟我们平常众生自称的这个我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释迦牟尼佛他讲法的时候他也会说我怎么怎么样，我过去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我未来又怎么怎么，这个会讲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昨天就这个分清楚了这是因为是世俗第一，就是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讲的话，当然佛也存在，我们也存在，大家都存在了，所以佛说的我和我们平时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当所有众生都修了空性，然后出了世俗地进入圣意地，我们仍然是存在的吗？那么那个原子核里面那个唯一有的 0.0001 的那一个部分就消失了吗？
没有消失，这个世界还是会自己转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啊，态度不一样了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根据佛经比如说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修心的原因，八地菩萨的这个整个的器官就是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他们看到的世界就像比如说一个八地菩萨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然后他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世界，他看到的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光佛的世界一样，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一个是非常干净非常清净的世界所以这个方面就有不一样了。
有人说过这个小朋友就不应该打坐，那就请问上师多大的孩子应该可以打坐，是越小越好呢，还是就是要有这个就是等他们长大发育了以后？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打坐不好啊，小朋友打坐当然很好啊，像美国现在他们小学幼儿园里面都推广禅人家都已经科学研究了，就有了研究的这个证据，所以他们在幼儿园里面在推广啊。所以我想如果小学生能够打坐当然很好，让他习惯这个心平静，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请问如何由无常修无常入手修空性？
修无常入手啊，修无常也可以入手。无常是什么呢？无常是变化啊，然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从小到现在或者再往后，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所谓的变化呢，不是某一个东西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前面的东西完全是不存在，又诞生了，完全就诞生了新的东西啊。实际上微观世界里面都是这样子。那这个跟空性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啊，我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已经大家都已经默认了我是从过去来到这个啊这时，这一时又可以走到下一时。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我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东西，我们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东西啊，过去现在未来一直都是一个永恒的我，我们已经默认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种啊永恒的我就站不住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没有这样子的永恒的东西啊，这个也是空心的一部分，这个叫做无我，这两个有关系的。
如果想受菩萨戒，请问如何知道自己的发心的自己的出离心跟菩离心已经达到了可受菩萨戒的最低标准？
对，这个很容易的。菩萨戒它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这个标准啊，比如说啊，我们我发自内心的啊，我想让所有众生成佛啊，所以呢，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我想成佛啊，只要有这个心啊，这个就是这个世俗菩提心的标准啊，世俗菩提心的标准。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就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疑问啊，就毫无疑问，你说我已经有了菩提心，我可以受菩萨戒了啊，这很清楚的。那这样子的心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自己很清楚的，自己每一个人自己很清楚，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啊。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人，别人有没有菩萨菩提心，这个很难，但是自己有没有很容易的。
修密宗是否基本上需要有善缘来遇上自己的根本上师？
善缘遇上自己的根本上，这个修密宗修显宗都需要的，没有善缘就不可能学佛的。然后呢，没有上师没有老师的话也没办法学佛了，这个仙和密都需要的。
他是问这个，他说死亡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捷径，那么我们怎样可以控制死亡，然后能够早一点去极乐世界，然后再趁愿回来度众生？
意思就是说不死活着去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他如果能够控制死亡了，就早点去极乐世界，然后早点回来度。
早一点，先别着急，首先要确定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再说。
请问堪布对学佛然后不吃素有是什么样的看法？
没有什么看法，很好啊，吃素很好，学佛。
他说学佛不吃素。
哦，不吃素啊。不吃素啊，不吃素的话就在大乘佛教里面啊，大乘佛教里面是强调吃素的啊，然后小乘佛教里面呢，它不怎么强调。小乘佛教的戒律里面呢，就讲允许吃三斤肉啊，三斤肉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可以吃三斤肉。但是呢，大乘佛教就说法就不一样了，大乘佛教强调啊，一定要吃素。然后我们很多的人啊，比如说学藏传佛教的很多的上师都是不吃素的啊。然后很多人觉得密法就可以不吃素了，密法是可以吃荤的，其实不是的啊。密宗的大圆满还有这个密宗的十轮金刚 特别特别的强调吃素啊。那为什么学藏传佛教的不吃素呢？就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环境啊，像青藏高原这样子的高原，它第一没有蔬菜，第二没有水果啊，这样子的时候，尤其是过去啊，交通不方便的时候，然后本地就是没有这样子，然后外面送进来也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知道是不能吃肉了，然后密法和大乘佛教都这么讲，但是因为环境的原因没有办法，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小乘佛教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在改变啊，我们也在改变，我们尽量的，我们也在推广啊吃素，所以啊，你们这个学大乘佛教的汉族的弟子，好的不学，不好的去学啊，只懂得吃肉，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呢，一定要这个吃啊，尽量吃素啊。但是从显宗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不能吃素和这个学佛等同啊，这样子不行的。这样子的话，很多人是非常非常想学佛，但是就是因为不能吃素啊，放不下这个魂，所以他就最后就不学了。所以呢，我们大乘佛教是倡导要求大家吃素，但是如果你实在是不能吃素，那是不是你不能学佛了？也不是，这两个不能等同。
另外他又问，如果万事万物都是空性，而是无我，那吃肉吃素有什么分别呢？
这不是昨天讲了吗？我就知道你们想问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昨天就已经跟你们讲好了，就是分清楚了啊。这个吃肉吃素的区别是我们的感官啊，现实生活世俗地的区别啊。当然从空性的角度来说，什么也没有吃过，哪有什么吃肉吃魂的，肉和魂都不存在，我都不存在，吃都不存在，那当然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个太早了，这些不能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还人的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小心翼翼的，该做的做，该吃的吃，不该吃的不吃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有一天真正的你的境界已经达到这么高的时候呢，就像我汉传佛教里面讲，像济公啊，像济公和尚这样子的境界，那这个时候呢，确实吃素也好，吃什么也好，没有，对他自己来说啊，对他自己来说确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境界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所以我们还是要因果的取舍方面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密法里面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莲花生大师的密法里面就讲啊，虽然这个人的境界，比如说他的见解很高很高，但是呢，行为上面呢，还是要如理如法啊，要如理如法。尤其是，比如说他个人的修心有可能是很高了，他。比如说对他来说这些行为就应该是不需要这些约束了，但是呢其他人就不怎么认为啊，其他人就觉得这样子就是佛教就是这样子，佛教就是不好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呀，所以他要为了保护别人的善根啊，所以呢你自己的境界很高，但是呢行为上还是要如理如法啊，这个是整个大乘佛教包括密宗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我们本来即是佛，为何不能安住，要起妄念进入轮回？既然进入轮回，为何又不能安住，要修行解脱求成佛？就好像离开家又再回家一样，反反复复。
是啊，离开家了以后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回家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家是可以回去的，但是呢还有要动自己的脚啊。对，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一个这个陀罗尼贝看不知道陀罗尼贝
啊，陀罗尼贝，
陀罗尼贝可否跟王者一起火化？
王者一起不要火化吧，一般是不火化，就是这个陀罗尼贝可以还继续可以用的，继续可以用。 如果是跟王子一起合法的话，也不一定这样子做。就是如果一定要，跟王子一起的话，那最后就是放在这个骨灰上面啊，在骨灰上面放在骨灰上面。我们不是这个很多骨灰就送到寺庙里面吗？那就放在骨灰上面就可以了。最好不要，最好不要跟王子一起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密法里面啊，密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大圆满的佩戴身上的一个悉解陀啊，那个是跟王子一起烧的，那个是只能他自己用，不能别人用，所以要烧。陀罗尼贝那大家都可以用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烧。
真正的空性不能被语言所描述，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可以有可能通过相对的语言去了解真正的空性，理由是什么？
是的，比如说我们用手指头去指月亮，月亮在这里，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指去看，但我的手指头没有碰到这个月亮啊，没有碰到，但是呢通过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得到的。所以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空性，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语言就可以去了解啊，最终也不是我们的语言表达的，语言是实际上它真正的起到的作用是，语言就把我们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啊，错误的想法推翻了啊，然后最后的真正要证悟呢，还不是语言告诉我们的，还是要自己去亲身体会。
万事万物皆有缘起，如果就如同肉体是由父母所生，那我们的自信是从何而生的？
自信就是要看看这个自信要你说的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自信是我们现在的心啊，实属地当中的这个心，那这是从无始以来这样子下来的啊。贤宗里面呢有只有这样子啊，密宗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很多人也问啊，很多人都比较喜欢问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念头是从哪里来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这个我刚才讲的回灯之光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佛教的无中起源说啊，佛教的无中起源，那那个里面呢就介绍了，可以看啊。还有一个，如果这个自心啊，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自心，如果是指的是如来藏啊，我们的本心的话，那本心是没有从哪里来，本心是无来无去的。
堪布昨天说这个发菩提心是想要度众生的这个工作由我一个人来做，但佛菩萨已经有很多，而且能力也很大。那么多我一个好像差别不太大
其他人的没有工作了是吧，这个就是这个、把所有人的工作就被我一个人抢了啊。不需要这样子的担心，这是因为是一个慈悲心的表现啊，慈悲心的表现，其实也不需要我一个人去承担这个工作，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我一个人去完成这样子的工作，但是这是因为真正你们以后也会感觉到的。如果慈悲心修得特别好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慈悲心很强大，所以他一定会这个发一些不太合理的愿，或者是说做不到的愿啊，他会发这样子的愿。那这个发这样子的愿不是他的错误，而是他的这个慈悲心的力量。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需不需要我一个人去度所有的众生呢，其实也不是，有这么多的佛菩萨在，那他们也会度的啊。但是呢他因为有很大的慈悲心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那好，由其他的佛和菩萨有没有都不管，反正我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去度所有众生啊，他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决心。这是因为他的慈悲心的原因。
有人说高僧大德有犯戒的行为是某种的示现，这样的说法成立吗？
这个说法首先要看是不是高僧大德了，我觉得如果是高僧大德的话，那还要了解一下高到什么程度，大到什么程度 如果真的是高的很高的程度，大到很大的程度的话，那就是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虽然是较高僧达的，但是没有高到那么程度，没有达到那么程度的话呢，那也不是什么实现，就是凡界。
请问心咒跟这个念佛号有不一样吗？还是只选一个念就可以？
心咒和念佛号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叫做念佛号啊，但是它不一定是心咒。心咒是密宗里面才有这样子的说法啊，佛号是显宗、密宗都有的。我们用汉语念啊，定力无量寿佛啊，这样子也叫做佛号，或者是用梵文念啊，南无阿弥陀佛，也叫做佛号，但是这些不是心咒，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是不是只选一个念呢？还是
不一定？这个就是都我们平时啊念佛的时候呢，就念这个佛号，或者是念这个咒都可以的。阿弥陀佛密法里面呢也有阿弥陀佛的心咒，这念这两个都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一般啊没有得过观定啊，没有得过观定，没有这个学过密的，那我们一般就念佛号啊，其实都是一样的。
啊，那个我们那个今天问题到这里，感谢上师这次来。
谢谢。
先来带我们回向。
好，我们最后做回向啊，我们希望在座的大家，我想大家都是对这个修心是比较感兴趣的啊，这样子的话，希望大家好好修心。那修心呢，我们需要有个次第啊，这个必须要按照这个次第来。所以呢，首先修这个思家行啊，用藏传佛教的话来讲思家心。那其实这个思家心呢，它不仅仅是藏传佛教，思家心、物家心这种名词只有藏传佛教里面有啊。实际上这些内容呢，汉传佛教里面也有，整个佛教里面都有的啊。所以先修出离心，修思家心，然后就修无家心啊，然后一步的修啊。我们比如说香港啊，我们今天这里也有很多藏传佛教的这个上师师父啊，还有香港我不太了解，肯定是有很多很多藏传佛教的中心啊，台湾也有。那这些中心里面呢，应该有很好的上师和很好的堪布呀、活佛呀，也应该都有的。还有很多藏传佛教里面真正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高僧大德呀，经常也在这个台湾啊、香港啊这些地方都有活动。那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去学，去观个定啊，然后去好好的学，然后一步一步的自己去修啊，从思家心修无家心，然后最后修空心啊。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这个学佛要设计一个计划、一个方案啊。如果没有方案了，比如说我们修一栋楼啊，都要有设计啊、有方案啊、有这么多的啊这个计划，那我们学佛没有计划是不对的。所以希望大家从此以后就有一个计划啊，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的修思家心。如果不懂的话，那我们可以网上啊求这个听视频也可以，或者是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上师请教他们也可以啊，或者你们可能是你们每个人啊都有你们自己的这个上师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的，那么问他们也可以，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啊。那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没有一个主体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修心啊，学习和修心不能没有，这个是不能没有，我们光是靠烧香拜佛不行的啊，希望大家一步一步的修。好，最后我们做回向啊，我们把这次的这个10天的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 以这个功德啊，愿天下所有的众生啊，离苦得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成佛啊，这样子。还有，同时我们可以发愿，我们自己的啊家人、父母健康啊，还有就是他们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这些都可以的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大的这个回向的话，那其他的这些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愿都可以回向。我们平时就是讲，我们没有一个大的回向啊，全部都是这些啊，是这些小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些啊目标的话，就是有点不划算啊。如果有一个重一个大的方向的话，那这些其他的我们怎么样啊发愿，怎么样回向啊，都可以的。好，最后我们大家回想。
说那么的一旦这种八年多年你别站了半学讲这个南街王龙这把这边做连着啊做而修。我们阿红班子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个人把马色的红谢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